那个 Daniel Henderson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comfort zone is the dangerous zone， 那 comfort zone 是最危险的 zone。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舒适太久了，我们就很多的能力很多的使命都被 disable 掉，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也要很小心哈。昨天有一个弟兄提起来说，我几年前八年前讲的例子，你们记忆力都这么好哈。我那时候讲到有一只老鹰飞飞飞飞累了，在河上看到有很多的浮冰，冰块在河上浮，他就下来休息一下，因为他对附近非常的熟，他想我休息一下我再起来。那浮冰飘啊飘啊飘啊飘啊，就到了那个瀑布悬崖的边啊，他想说等一下到了边的时候我就起来飞起来，哪里晓得那个冰块到了瀑布边，他准备飞的时候发现他的脚已经被冰给截住了，他怎么都飞不起来，就粉身碎骨。 The comfort zone is dangerous zone。 我觉得我们在北美的生活实在是很舒服，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停止了成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听见神的话，不是说说听听，虽然我讲了很多的例子，但是我来不是讲故事的，我的故事后面其实有很多的意义存在，那个像我昨天讲同归于尽，那你们笑一笑就完了，那回到家就要开始死啊，那你不能不死，光在那边想到这个笑话很好笑，可是我们要具体，对不对？所以我那次在香港讲完道的时候，传道人就来跟我讲，他说云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写几个毛笔字同归于尽哈？他说我回家把它裱起来挂起来常常提醒自己。我跟他讲你千万不要叫我写字啊，因为我的毛笔字是很烂的哈。你要我写而且你又要挂，我说我们都得同归于尽啊。结果后来在澳洲有个弟兄听到我的信息帮我写了一个，然后香港有一个90多岁的老弟兄也帮我写了一个那我还没有空看到他，他被主接去了，他临走之前帮我写的同归于尽。所以我回到教会我就跟同工讲，我没有时间去裱这两幅字所以我说一幅应该挂在我家家人要跟我同归于尽我说一副希望挂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我的同工们都需要跟我同归于尽弟兄姊妹，我们死了，基督的身就显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真肯舍己肯死了，身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一个真认识十字架的人，他不会逃避十字架，他知道这是我所需要的真的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想我们也都年纪大了这个时间是过得很快的那个我常常引用德国的一句话他说人是老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我不晓得你们自己承不承认老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听说莎拉这个90岁生孩子的时候生以撒这个约伯有三个朋友，他又有三个好朋友，听到了兴奋得不得了，从远处赶来想要来看看撒拉这个晚年居然得了一个以撒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一来了以后就急的就要去看看以撒，那撒拉不让他们看那撒拉说他现在正在睡觉不让他们看，结果他们再三坚持说我绝对不吵他只看一眼就好，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撒拉就跟他说说老实话我喂完奶以后我每次都忘了把它放到哪里了所以我等到他下一次哭的时候我才找得到他这个叫做 aging problem 那你们也不要笑你们有没有人找不到手机需要拨号码才找到的，有没有过这个叫 Sarah syndrome 其实我们真的是老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我刚刚回去宿舍的时候跟李牧师走在一起，他跟我讲他的那件衬衫是什么椰子绒做的是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穿衣服现在有时候会突然一低头怎么领带上有一滴油或是有一个还很新的衬衫怎么一下子这边多了一块，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子滴滴拉拉掉下来的现在老了然后肚子又起来了，所以掉就掉到那上面去 然后我就跟林牧师说，你看你的衣服都还这么干净，他说这是刚买的。这种笑话我以为只有我们老人家才能够明白，你们怎么 也懂哈？真的，啊，我的哥哥常常惨叫，哎，才买的领带怎么又滴油了哈？啊，这叫做年纪大啊！你发现记忆力也衰退，听力也衰退，体力也衰退啊！更严重的是，真的是我说视力也衰退，所有的东西都在衰退，注意力也在衰退。啊，四十岁是一个关，六十岁是一个更大的关啊！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抓住不多的机会，好好的活哈！啊，北欧一句话说，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过好它，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啊！那不光是今生我的肉身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更是为了神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保罗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啊！不要以为管家只是管车子房子财产孩子恩赐而已，管家很重要的是神把他儿子的生命托给我们。那你怎么去经营它？怎么样子借着基督而能够赚到更多的基督？对不起，我用俗话来说啊，这基督是我的本钱，我怎么样子来好好的管好，来经营神把这么宝贝的生命交给我？这神奥秘式的管家，太伟大的生命，所有的丰富都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怎么去经历它？怎么去活出它来？怎么样子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能够来得着它？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哈。所以我昨天用了苏格拉底那个竭力的例子，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体会。如果哈，但我已经先讲如果了，如果我真的很有钱哈，然后我就说你请你们到我们 Silicon Valley 来， Silicon Valley 现在的房子大概也不输你们 San Diego 了哈，然后贵得不得了，那么烂的房子都要上百万，150万200万我前一阵子出门前看到附近一个Cupertino 是我们那里比较贵的区，出价270万卖成370万，差了100万，为了买一个2000多平方尺的一个房子而已，就这么简直是 crazy。 好，那个好，那我现在假装说给你们10分钟，你不管跑多远，里面的房子全部送给你，跑不跑？
跑
跑哦，有心脏病也要跑，对不对？我现在跑3分钟就已经喘得不得了了，常常会心绞痛，会 discomfort。 我10分钟我爬也要爬完，对不对？为神家爬块地也好嘛，好，我们跑，对不对？你想我只要一跑就是，那为什么不跑？所以当摩西死了以后，神对约书亚说起来，对不对？过去得那地为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的赐给你为业。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天的路为什么不跑？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没有被改变，我们没有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有地上的有一天神要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啊！神要不仅在震动天，也要震动地，把所有受造之物全部挪去，是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有一天烈火要来消化所有有形质的，今天你只要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那天全部不存在。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属天的，是永存的。跑不跑？好，跑哈，然后回去要好好的跑啊！我们环境的确是艰难啊，我一点没有在这里幸灾乐祸，我们也是一路上跌跌爬爬、高高低低的走过来啊，带着眼泪啊，带着欢乐，带着感恩啊，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们一定都会经过高山低谷的。我前一阵子交通到可拉的后裔，被神审判，被神管教，他们对神的爱特别特别的感恩啊！他们这一生都是在神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走神的路。他说他们向往锡安大道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他在这里鼓励我们都要起来走路。他说就算我们经过流泪谷，也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他们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去朝见神。弟兄姊妹，很多人在人生里面经过流泪谷的时候，就一辈子留在流泪谷没走出来。要不甘心走不出来，不管是 depression， 不管是最深的伤害，不管是一些这个不能够接受的环境或是对神有一个不能够了解的一个带领，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不甘心被留在任何地方。早晨吃饭的时候碰到唐弟兄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来见我们，我都记得八年前他们还在很低落的时候，那时候来跟我交通，我里面很感动，看到他们今天，我真的觉得他们走出来。那个时候就不能明白为什么第一个孩子有问题，第二个孩子又有问题，我们常常会不能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对所有走出来的人，他说这个谷要成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那所有真正杀出这条路来的人，我们都回头可以兼顾我们的弟兄们，让他们在经过流泪谷的时候，让他们在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也曾经流泪，我们也曾经灰心，我们也曾经跌倒，我们也曾经怀疑神、埋怨神、远离神，但是今天都是神的恩典，让我到今天都还在这条锡安的大道上，让我们可以力上加力的到锡安去朝见神。所以所有的环境要用正面的态度去看它，要从神的手中来接过它。所以有一年我要去中国之前，南加州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余弟兄啊，我们需要你赶快来。”我说：“我正要去中国。”他说：“那你回来可不可以赶快来？”我说：“怎么了？”他说：“教会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人就去世了，有人遭受到灾难，有人遭受到婚变，有人癌症复发，有人什么，就是一连串几件事情，他说弟兄姊妹 totally 都 confused， 觉得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为什么有这些遭遇？他说你可不可以来，而且来的时候一定要讲约伯记。”那我可以了解他们。好， 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室友同学回家，暑假回来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他收到成绩单有一科被当，而且是死当。你们中国大陆叫不叫死当？不叫，就是不仅不及格，是必须要重修的，不能补考的，要重修，那个叫死当。他说他当天就把约伯记读了一遍啊。那我们碰到各式各样的难处就想到约伯记。好， 那天我当然可以了解那牧师的心理。我说好，那 我约伯记是我几乎二十年前讲的，我说那我回来就讲约伯记。我记得我那时候回来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什么时候我们透过苦难透过难处来看神，我们一定灰心，一定失望，一定埋怨，一定不能明白。我说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透过神来看这个苦难，我们才有出路，不然我们走不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现在还是会碰到难处，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软弱，甚至会碰到攻击，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每一个遭遇的里面，从神的手中接过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从我们这两天所讲的神永恒的旨意，把基督要给我们，而他怎么给我们，他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要从神的手中接过我所有的遭遇，不要埋怨，不要怀疑，不要逃避，勇敢的起来，靠着神的恩典跨过去。那我们的生命就在这里不住的增长，我们的生命不是长进就是退后，没有第二条路，因为整个世代的潮流是往下走，而且走得非常快。我常常跟同工们讲，我说整个教会长进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世界堕落的速度，整个世界是快速的，你回头看三十年来整个世界往下走，科技是最尖端的，但是这三十年来 它残害人的心灵，破坏人的关系，破坏人的健康，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从大到小，连那种两岁的家伙都在那里滑来滑去，仇敌无孔不入。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想办法把她的孩子扣住，要把她关住，不让她去哪里，不让她去哪里。我说没有用的，你管得住她外面，你管不住 internet， 你管得住 internet， 你管不住她的思想。我说我们一定要用健康的方法来带他们，来 build up 他们跟神的关系，来建立他们里面的 inner strength， 不然我们不可能打这场仗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长进的力量，甚至神家领袖长进的力量，都已经跟不上世界堕落的力量速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不长进的话，他一定随波逐流，而这个流是往下走，早晚有一天你发现我想飞飞不动，早晚有一天你发现唱诗里面没有感觉，早晚有一天你发现守圣餐的时候从前会流泪会感恩，现在麻木的，从前都对主的话这么爱慕， 就算没有像大卫爱慕神的话爱慕到心碎、啊、至少我们里面会喜欢读神的话，现在发现可以几天不读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你要知道今天不是光我要不要好，而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不要我们好，他用各样的方法，世界肉体罪恶、世界的周围的人一直影响我们，一直要拖垮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不甘心，要看见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他说，主你是谁？而当他写提摩太要准备殉道的时候，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雅各在旷野里面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到了31章，他能够说，我父亲的神就是向来与我同在的神。你发现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一直在跨越，一直在突破。所以我昨天讲到那个问他们三年最大的长进，说体重，当然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止这个体重增长，对不对？只是大家不晓得一下讲什么。但是我们每一年都应该要常常问问自己，甚至每一天也都应该问问自己，到底我今天活得有没有价值？到底今天我在我跟丈夫的相处上，跟孩子，跟弟兄姊妹，跟主之间，我到底有没有突破，有没有长进？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加油，好不好？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但是我知道你们有这么好的牧者，有这么多的好的领袖，神家又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一点不是客套哈，我们那里很多都是初信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刚信主没有多久，一大堆人都是刚信主刚信主刚信主、但是你们这边老练的人很多、但是千万不要变成老旧。什么时候老旧我们就死了、什么时候老旧我们就腐烂了，什么时候老旧我们这个人在神手中没有影响力、我们一定要起来 好好的爱主、开头跟大家这样子讲一下这个故事，不是讲一下我心里面的负担。那我们今天赶快来看一下第4章、第四章第4章的主题，我是定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年轻就很喜欢这几句话，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在弟兄会 Primos 有一个 leader 叫做 John Darby， John Nielsen Darby， 他有一本书是别人把他的信息，把他灵修精华，好像采那个蜜蜂去采花采蜂蜜一样，这里一句那里一句，从了不同信息里面收集成的、一共有52篇，每一篇有一个主题，然后有根据这个主题它所有信息的精华、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就很喜欢这个题目，讲到这个心里就很 sweet、真的觉得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那我们前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连于基督成为我们一切生活力量的源头、成为我们整个人生丰富的原因、能够也成为保罗能够、那个在这里说 我无论生无论死都能够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叫连于基督、我们也讲到要经历在每一件事情上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保罗说不要以为我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弟兄姊妹希望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 desire、这样子的 motivation 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全力去得它、全力去得它。那今天我们现在来这里讲这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们从第4节读到13节好不好？第4节到13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试炼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试炼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事都能做。好，我们把第十一节的后半到十三节再读一次啊。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那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啊。那今天在这一段的里面，你发现保罗有很多未尽的话，所以你好像看他写东点一点，东一点，西一点，东一点啊。那我把它就包含在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底下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第四章，那其实也是很特别的哈。我想今天虽然是主日礼拜天啊，你们应该不在乎我不穿西装嘛哈。对，我脱掉好了，可以吗？谢谢你们的恩典哈，因为我来我就问林牧师，我说你们教会有没有 dress code 哈，他说没有关系哈。那我在外面碰到退休会，我就很自由哈。那因为今天是碰到主日，想你们都是很认真的人啊，所以后来一想，你们会包容的哈。没关系，那我们现在讲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说在这一段的圣经，刚刚读过的圣经，保罗提到四个角度哈。那第一个讲到我们这个人不容易满足的话，是因为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思虑烦恼，有太多的事让我们担心，有太多的事让我们里面有 fear， 有 worry， 有 anxiety 啊，所以我们问你人生满不满足，我们没有办法正面的回答。他们美国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统计，他说 94% 的人都是活在某种程度的不满足，而且能够期望未来会更好，会被改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是了，但是我们里面一直都在这里有一个一直想要更好，想要更好，想要更好，然后对周围有很多的不满意。94% 的人。我们今天要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不是叫我们不上进而是要让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敬虔加上知足。你们今天早上的灵修敬虔加上知足，这是一件太大的恩典。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心中有很多的 anxiety worry， 我们等一下回来处理。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意义价值缺少把握和肯定。一个人如果他真的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他真的知道人生的价值意义，我现在做的事情太荣耀了，太有价值了，你发现他整个人其实活得非常满足的他碰到挑战他也不怕。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一天又一天像轮子在那里打空转，因为没有着地，不踏实忙是忙，但是很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人本身旧造的人这个欲望无穷，对不对？有一个根本无止境的欲望，你明明已经够了，但是还是不知足。所以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里面的欲望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处理，免得我们整个人这一生都是被私欲在这里 drive 被一个不满足在这里 drive 说更深一点，是被一个贪在这里 drive。所以贪不光是贪财，所有的贪都是万恶之根，都是叫人被许多的愁苦厉害的给刺透了很多人为了感情不满足贪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地位角色影响力权力不满足要去抓很多人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都一直在那里追所以有一次我在教会问弟兄姊妹他们说 这个啊，算了，我先问问看哈，我看看是不是跟我们教会一样哈。你们对自己的相貌、长相很满意的，请举手。你们要不要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哇，真是不少人。我在我们教会问的是只有一个人敢站起来。单身贵族那时候，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上次再问他还是举手。他说85%都对自己的相貌不满意。他说好莱坞的明星应该很满意了，居然94%对自己的相貌不满意。所以你们刚才没有举手的不要难过，你们是好莱坞型的人。那就欲望无穷，对不对？就是已经够好看了，还要再去隆鼻啊！已经够好看了，还要去拉皮。那你拉也不能拉一辈子嘛，你早晚有一天你得老了，你不能80岁了还是20岁的样子，对不对？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虚假。对不起哈，万一得罪人哈，我知道林牧师没有拉，所以我敢讲。人的欲望，等一下我们要解决。最后就是对我们自己，有限的能力，常常挫折，有挫折感、失败感，所以我们里面缺少所谓的 sense of accomplishment。你不要以为我是从属世的角度讲，我出来全时间的时候，其实我在工作单位上非常受赏识。哎呀，我的老板，我说过，我辞职的时候，人事室主任，engineer 你的 VP 几次拜访我的办公室，要把我留下来，给我股票，给我加薪，给我升官，啊，用各样的方法要留我。其实我是喜欢我工作的，我非常喜欢我工作，啊，老板也很喜欢我。到最后他说不行，我放你1年的假，啊，我知道你现在做这个决定有点，他觉得我失去理性啊，他说我放你1年的假，1年以后你回来。啊，你如果说你还是要辞职，没有关系，你钱不用还我，我1年薪水照给，放我1年的假，让我去度假。啊，我说你不会了解，他说我能了解，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哈。我操！啊，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工作非常认真，因为1991、1992年美国经济非常不景气，所以一个人要顶2-3个人的工作，因为很多人被裁员。我们那里很多人都被裁员，一个人顶2-3个人工作，他把所有的 engineer 几百号找在一起，他说我是 engineer 你的 VP， 我一天在办公室16个小时，你们好不好意思比我少？哇，口吐威吓哈，那真的就是埃及的督工拿着鞭子在后面鞭的。那我还是每天下午5点多10点到了，我提着包就走的，然后因为我一进门就已经跟他们讲了，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决定认真把所有事情做好。但是我做完以后我不随便加班，除非公司有 crisis。 所以我跟我的老板一开头就讲清楚的，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所以 我不是说这个，所以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于是我常常问我说，哎呀，那时候刚开工碰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困难，碰到很多的非难，各路英雄好汉突然跑到我们教会要来塑造，要来改变哈。啊，你们为什么每个礼拜守圣餐啊？你们为什么去请外面的，居然去请姊妹来让他们站讲台了？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个样子？啊，讲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事情来攻击，非常辛苦。那时候于师母常常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啊？我说我从来不后悔。我说我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是 no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缺少成就感。你怎么去服侍人不改变就是不改变，除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那些碰到的人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吵架还是吵架，这个不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这个在这个，哎呀，你一大堆的问题，你在办公室电脑全部听你的，我写扣可以不需要打草稿的，我直接拿着电脑就可以直接写扣的，写完以后拿去 test 的，很多时候就 work 了，他乖乖听你的，你叫他干嘛他就干嘛。来到神家不是这个样子，交给一个弟兄做一件事情，请他做 phone directory， 他可以做快1年都不出来，那刚开工很需要这个啊，要有爱心，不能 push 啊，常常提醒，哎呀，弟兄啊，辛苦了，加油啊，下个礼拜还是没有啊。 所以难怪有一个退休的牧师哈，这个我想不见得是退休，他跑去当殡仪馆的这个仪葬师啊，帮人化妆去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原来是做神的仆人，现在去做这个？”啊，他说：“服侍死人比服侍活人容易多了。”然后我叫他坐起来穿衣服，穿完我一推叫他躺，他就躺了啊啊！我叫他翻，他就翻了啊！在教会里面怎么弄都没有用哈。所以第四个是讲到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你会碰到很多做不了的事情，尤其服侍主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使不上力啊，家庭的困难、健康的问题、工厂的职场的问题，很多时候你使不上力，所以我们里面没办法说 I'm satisfied 啊，我里面满足啊，所以我要很快的看一下哈，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在这里保罗不仅劝我们要喜乐。他说应当一无挂虑。 How can that be? 谁能够做到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讲，一无挂虑的请举手好不好，真的不要客气举吧。你们教会比我想象的属灵多了、啊、漂亮的也多什么都好。一无挂虑的请举手好吧。没有啊，怎么这个谦卑了、哦、还是有。好你看清楚是谁哈，你站起来好吗？一无挂虑，站起来，谢谢谢谢。啊，因为一个 counselor 在他门口，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诊所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他说：“如果你有忧虑、烦恼、失眠、depression 什么什么什么，欢迎你进来，我们谈一谈。”啊，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也请你一定进来谈一谈，告诉我你怎么做到的。好，所以你们看好是谁了哈。他说应当一无挂虑，那怎么可能？那保罗不是只是提要求，他告诉我们那条出路，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那英文的圣经大部分是翻译说是带着感恩的心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能够做到一无挂虑，不是因为我说吉人自有天相，船到桥头自然直，这种人生的观念来安慰自己来的。我能够一无挂虑，是因为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的心中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这个保守原来是军事用语，叫做 guard、啊、就来看守，不让仇敌来越过。所以这个平安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再大的环境再大的风浪，你里面心静如水。这个不是我们天然人有的，那种强颜欢笑强压出来的自我安慰来的、啊、从一种错误的幻觉盼望里面来的，通通都不叫真平安。这个平安的源头是从神来的，而且是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啊、基督的平安会在我们心里掌权，基督的平安会在我们心里看守我们所有的心怀意念、啊、那么怎么样子可以得到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 George Mueller 我记得不错，应该是 George Mueller 或是另外一个弟兄， 他在祷告里面他用了一个特别的 term， 他说需要 pray through， 要祷告透。在我的祷告里面好像有层层密网， 有高大的营垒挡在那里，让我的祷告好像通不到天，像但以理一样，好像他的祷告被封住了一样。那我怎么样能够 pray through， 让我的祷告达到宝座前。约拿在鱼肚子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以祷告达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圣所。弟兄姊妹，这是信心，他可以 pray throughPray through 大鱼 ，Pray through 大海 ，Pray through 好像在地的深渊，在黑暗的里面啊，这一切包围他的都是真的，但是他的祷告却 Pray through 达到宝座前，而他能够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能够在患难中他能够得到的力量，得到的把握，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或是带着感恩的心 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那你问说到底什么叫祷告，叫 pray through、啊、在主观的经历上到底指的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祷告中遇见的神，真是遇见的听祷告的神，我相信我们里面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当我们真的在祷告中，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完全降服了神的全能，神的主权，我们里面也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安息，知道是在他的手中，这个会给我们平安。我先讲应当一无挂虑哈、你们都去超级市场买过菜吗、啊、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人很幸福到现在没经过超市的，你呀、啊，哇，你这么有福气啊！那你这个经验你就听不懂了哈。那你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你今天弟兄姊妹要来家里面 barbecue， 你要买很多的菜，你一定推一辆 shopping cart， 你一定推一辆车子，对不对？买鸡蛋放进去，买牛奶放进去，买可乐放进去啊、我不要教坏你们哈，你就不要讲可乐好了，买 drinking water 放进去。牛肉牛排葱姜蒜番茄，买一个放一个，买一个放一个，对不对？孩子尿布也没有了，再拿一包尿布也放进去，你每一个东西都放上去，有没有人推着车子，所有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不是夹在手上，就是勾在手上，就是顶在头上、或者挂在脖子上，然后车子空的，有没有人这样子？没有。你会说他神经病，这个叫做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你 everything 马上交托来了，我就成为我祷告的章本，成为我祷告的原因，成为我祷告的动力，把所有的 worry， 所有的害怕，所有的受伤，所有的情绪，不管是什么，任何东西只要影响了我跟神，只要影响了我生命的继续的往前，我马上借着祷告把它交给神。但是我们可以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所以到最后我们走不动，到最后我们倒在地上。我从小就看了一个故事哈，我那天忘了在哪边讲了，居然很多人没听过，都不晓得你们小的时候在读什么哈。啊，那个不是，这些是很有意义的故事啊。那个讲到在中国北方有一个人赶路。赶路赶路赶的，这个天快黑了，还没有到下一个 village， 还没有到下一个村庄，他就很着急，因为在山里面，就这时候突然听见有一辆马车从后面来了，哇，他就带着盼望，试试看能不能搭个便车，他就跟人家招手，没想到那个人非常有爱心，就停下来了，就说，哎，先生，上车，我带你，然后他就继续快马加鞭的赶，因为要赶到日落之前到下一个村庄。这个跑着跑着跑着以后，这个主人就想回头跟客人聊聊天他就说，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回头看，哎呀，他站在他的车上还背着包包哈。他说，老兄，你上我车为什么不把包放下来？他说，你给我搭车我已经不好意思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把包子放在你的车上了？笑的人都是没听过的哈。你说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主说，当将你的重担卸给我。彼得说，要将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诗篇说，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背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信心就是不够，总觉得要抓在我的手上，要 under 我的 control， 我才有安息，我才放心，不然的话我还是没有办法交托。所以我们天天被 anxiety， 被 worry occupied， 被他抓着，天天醒来就是烦恼，白天就是充满了 worry。 所以美国的安眠药一年不晓得卖多少万吨，几十万我忘记了，光安眠药为了睡觉就是要吃这么多药，因为没有平安，对明天没有把握。你听过我见证哈，我1988年动了一个15个小时的手术哈，那是 Stanford 头颈部的专家，他是全世界有名的哈，被请到世界各国去讲座。他在美国是头颈部这个 committee 里面的 chair， 他因为他的刀法太好了一流的医生啊。那1988年我是2月3号动手术，我2月2号跟于师母去见他做手术前所有的谈话。 他就讲到我们明天手术所有的危险，那个各种可怕的情况，那是流星，那是起码现在十几倍大，都发黑的肿成这样子。然后他看了我的报告以后，他说 Mr. Yu， 他说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在我这一辈子里面没有一个刀是我不能开的，他真的很杰出，他说我没有一个刀是我不能开的，但是你上一次开刀是1979年是在纽约 Sloan Memorial Cancer Center， 如果你们学医的就知道 那个医院是非常有名的。我79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哥哥帮我把我的 case 转到美国的这个专门研究世界各国疑难杂症的一个地方，这个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结果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经费做这个研究，我们把你转到全世界最有名的 Cancer Center，去 治我的病。所以 那时候是一个 Dr. Shah， 一个伊朗医生，也是非常聪明，他帮我开了四个多小时以后，他就马上停下来，因为他把我嘴角切歪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歪不是因为我心不正哈。是因为被动了手术了，他把我嘴角切歪了，这是 permanent damage，一辈子就要歪嘴，所以我那时候也很伤心，这个九年，好几年不吃药，说主我要专心见证你，不靠医生不靠医药，因为我西医也看遍了，中医也看遍了，吃尽了所有的这个御医啊、名医啊、秘医啊，所有的药我差不多都吃了，没有用就是没有用，那有人也叫我请神医为我祷告，他不消就是不消，越来越大，所以我后来就说主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凭信心天天按手祷告，希望你医治我，结果越祷告瘤还是越来越大，所以很灰心，结果后来因为顺服主，因为连长弟兄我的父亲都叫我去开刀，我说好，那我就顺服去了，开完刀嘴角被切歪了，所以心里面很过不去，我现在长话短说，所以到了88年，我这有九年的时间我又是不看医生，我觉得再看医生也没有用，那后来感谢神，还好我中间没有去看医生。那 Dr. Shah 他带了三个医生，一共四个人，帮我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开了十五个小时手术。所以开刀前一天，他就跟我太太讲了所有我的可能的情形，于师母听了 都哭起来了，因为 我那时候我们家的老幺老二还没满月，还在坐月子的期间，于师母一大清早就跟我，天冷的时候就要开到这个 Stanford 啊干嘛，所以把他身体也搞坏了，这个，但 anyway 哈，那我记得2月2号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完以后平安一点，然后就对自己讲道，讲很多道，神是爱我的神，神不会错，这个，我就弄很多的方法，威胁利诱都有了，我说神如果你让我出事的话怎么见证你呢，或者神啊， 你是我天上的爸爸，我地上爸爸都希望我好，你一定更希望我好， 我就用很多的话 去说服神，每次讲完的时候好一点，好一点以后那个忧虑烦恼可以像火箭一样嘣一下又来，就是你没有招架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又抓住你，我又掉到低谷，我又想到 Dr. Fee 讲的所有的情形，那就是 What if 如果我明天进了手术房出不来呢，那于师母怎么办，这个小孩还不到一个月，那就算我出来了像他们说的神经会可能 切断更多，那正好手术前没多久就在马路上让我两次碰到，我这一辈子难得碰到的，碰到两次就是那种神经切歪这样子 歪嘴歪手的哈，脖子也歪的在马路上走路的人，我就想到我变成那个样子的话我怎么去参加孩子的 PTA， 我怎么样陪着孩子成长带他去打 soccer， 所以所有的思虑烦恼全部进来，那真的是叫人无法承受，还不是小烦恼，就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那天记得下午六点多于师母在做菜的时候，我进到房间去跟神办交涉，那天是我比较体会到什么叫做 pray through， 我在祷告跟神说主我不能这样子下去，我说你一定要让我借着这件事情亲身经历我所信的是谁，对我说话，然后主就把这段圣经给我叫我一无挂虑，我说主不可能，我的话就是我的话，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我，你只要负责告诉我，剩下的事是我的事，所以我就效法一个年长的弟兄哈， 他跟神立约的时候，因为常常奉献立约就收回来了又改变了，他有一次跟神奉献立约的时候，他正好在海边，他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圈，然后插了一根柱子，我某年某月某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神。他说我将来软弱灰心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天 physically 做过这件事情，就跟雅各在伯特利立的柱子一样跟神立约。那我那天就跟主讲，我说2月2号1988年下午6点多，我于宏杰把我明天手术所有的结果从我的手中交到你这位至高者的手中， A better hand, a higher hand, 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说我再也不拿回来，我再也不拿回来，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你更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知道明天如何，连医生都说我必须承认我可能切不了你，可能需要原封未动的关起来，可能伤了你，也可能让你生命出问题。所以他原来估计手术6个小时，我就存了3袋血，因为那时候血库不干净，每个周末去抽一袋血，抽一袋血，没想到做到一半血都用完了，所以他必须把出来的脏血经过 filter 再打回到我身上，因为15个小时，真的15个小时。所以我那天那样子6点多祷告完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晚上思想一来，我就说已经交给神，我就是凭信心，我就是顺服，我说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 handle 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我胜过神能够，所以我就降服在他的主权呢，而那个平安进来。我们如果自己的忧虑不能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那为什么还要忧虑别的？我说主啊，你真有意思啊！那个或者不能使自己的身量长一轴，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主说连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到，你还担心什么？这个是大事了，对不对？那主等于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还担心什么？谁能够使自己寿数增加一刻？那如果连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到，那为什么你还要担心别的？主就是告诉我们，忧虑是无用的 ，usefulness 根本没有用啊！所以要学习把忧虑交给神。那天当我学会 pray through 的时候，哎呀，我里面就很喜乐。我说主，我再也不担心。好，所以我那天晚上睡得很好，不是说没有思虑烦恼没有害怕，他一来我就说已经在至高者的手中，在全能神的手中，撒旦退去。所以第二天神保守我经过那么大的手术，虽然医生割完以后说10%是不能割的，于是我特别问他说是太难还是干嘛，为什么不割干净啊？因为我过去开了这么多次刀，就是因为没有一次可以割干净他就回来了，只要有一点细菌他就回来了。他说不是很难割，是不可能割。那套用我们中国话，他说除非你的先生不要脸，把整个脸切掉，整个脸切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留下一点。所以果然3年后又长起来。他出来的时候碰到于师母就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帮你先生割了，他说这个刀要我的命。3年后看到我，他就一直叹气，他说你再不开又是另外15个小时。长话短说，那个就不讲了。所以我现在讲怎么样子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那一天晚上当我那样子交托 pray through 之后，那个平安是从神来的。我们很多的是不平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的祷告一定要得答应。神对祷告的决定 yes or no or wait， 对不对啊？最基本的3个。很多的时候神不答应其实是一个更深的爱，因为我们的祷告不纯，我们的祷告太自我，我们的祷告让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来经历神，我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我外面的难处，而没有想到我里面我的生命需要被提升，我跟神的关系需要被提升，水涨船高。所以有一天我去到我们教会一个小组，正好是 Cupertino 小组，那天晚上我常常去不同小组，那天他们正好讲到祷告，很多人都在讲到这个祷告上的困难，我就说祷告不得答应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必学的功课，常有的经历。哇，我没想到我那天讲这句话比我讲培灵会还让他们喜乐，他们一下子都好高兴，说于牧师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的机会经历啊。我说多的嘞，哇，他们那天好喜乐。他说 那你怎么处理祷告不得答应？我就跟他们分享嘛，对不对？你常常神不会没有理由不答应我们的，他如果不答应我们，背后一定有原因，一定有原因。不是我这个人需要改变，就是他有更好的要给我们。那这个叫做基本的信任和信心，这是在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你遇见神这个东西就来了，你真降服神这个东西就来了。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常常活得很 depressed、啊、depression 很辛苦， 她独生的儿子常常跟她妈妈在一起，看她妈妈那个满面愁容、啊、垂头丧气的，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在有一天看见她妈妈突然从楼上下来，满脸笑容，满脸平安，她一看就觉得 What happened? 她说，妈妈，你什么事情发生？你今天怎么不一样？妈妈说，昨天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她梦到自己在一条很大的路上，然后很多人跟着他一起在一条路上走，这个路上一路上全是黑色的包袱，一个又一个在整条路上。他说我们这一排走的人就有点 像扫街工人一样，看到一个大包子就背起来，看到一个黑包包就捡起来。他说我背到最后我实在喘不过气来，背不动了，他说我就趴在地上。他说就在我趴在地上无力的时候，突然主对我说，他说女儿，路上的这些黑包没有一个是我给你的，全是撒旦给你们的。所以主，他说主按手在我身上，我一下子整个平安进来，所有的重担全脱。哎呀，我梦里醒来我就一直感谢神。其实这就是圣经的应许，应当一无挂虑，当将你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 worry anxiety, fear 都是这个世代人的问题，所以造成了很多心理的疾病，很多健康的疾病。弟兄姊妹，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这些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 My heavenly father 他真的是比我地上的父亲更爱我，更有能力来爱我。很多的时候父母也爱我，朋友也爱我，医生也可能爱我们，但是他们的爱，他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对不对？有一个师母说他出去度假，把他最爱的狗交给朋友看，他在度了假七天回来，他要去接狗的时候，哎呀，狗听见他的声音兴奋的就从家里面冲出来，可是他车子是停在马路这边，他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他看着卡车过来，看着他爱的狗冲过来，就这样子过去。他说我这么爱他，我那天发现我的爱是有限制的。多少父母亲在孩子的病床面前流泪，对不对？我们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但是天上的爸爸，全能的神，全爱的神，全智的神，他是智慧的神，他知道什么环境是我需要的，我在环境中的出路是什么。第二个，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换句话说，要去思想有价值的事。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就是说要去做有价值的事。这样赐平安的神，他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种的平安，这种的笃定带来的满足，是因为我真知道我过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今天很多人活得愁苦，活得乏味，活得烦躁，活得自私，都带来不快乐，他不会满足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从神来的，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它不一样的。所以我跟我们教会的领袖有一个挑战，当神家领袖有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子把使命感能够传给神的儿女们，不是只是把事情交给他去做，而把使命感给他们。你看保罗，哥罗西书三章23节，他说你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他可以把整洁工作，把饭食工作，把任何的工作立刻荣耀了，提升了。我不是只是在做一件事， 我是在为主做，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说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不是要讨小组长的喜乐，而不是要讨主日学校长的安慰他，我所有所做的虽然也是，但是我的心里面永远都是为着神。这个叫做使命感，让我做这些事情我就会全力以赴，不会只做你教给我的，你没有教的我也做，因为我是在为主做。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说，你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主耶稣把使命感给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安慰他，去看望他，去做饭给他吃，给他衣服，去安慰他是小事。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 Mother Teresa 说，他常常在为这些大麻风，这些街上可怜的人洗伤口 擦水的时候，他说 他如同在为耶稣擦伤口，因为这个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个东西给我们动力，给我们使命，所有的事情，神家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不跟生命，不跟使命发生关系。所有的服事绝对不是只有事情，它是我们生命的发表，它是我们使命的落实。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思想要去思想有价值的事，做要去做那些有价值的事。他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思想是我们属灵的第一个战场，你思想失败了，他就带下来的行为，带下来的情绪，带下来的态度，通通受影响。我觉得他看不起我，我跟他中间就产生间隔。虽然他不见得是这样，我们刚开工的时候，有一个曾经，我不要讲台湾哪个教会了，一个蛮大的教会执事会主席，他一来就一天到晚暗示明示的说，我曾经是某某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有一天在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底下地下室，我下去的时候，他看到我，他就把我叫到旁边去，他气的哦，他说余弟兄，你要好好教训你的同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刚刚在走道上跟他迎面过去的时候，我跟他笑一下，他就打个招呼都不打，他就往前走。他说哪个博士有什么了不起，他是UCLA 的博士，他说哪个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子的目中无人。我说弟兄你先不要生气，我说我对我弟兄的了解，我相信他是没注意到，但是我说你既然这么受搅扰的话，那你直接去跟他交通。他说我不讲。我说那你不讲的话，你这个梗在里面不舒服，那你让不让我去讲？他说你可以去讲，帮我教训他一顿。我说那他的思想里面就觉得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好，我去讲。我就把那个弟兄叫来，我就问他一下。他说怎么可能，我根本没注意到。他说我那时候好像是在找谁，他说我整个眼睛都在找人，我没注意到。但这是常有的事啊。我跟于师母读大学的时候，他近视眼有时候没戴在这个眼上，马路对面有同学来了，我就催他，我说笑我还来不及讲谁，我说笑，他就先笑，笑完以后他说谁，我说某某人啊。因为这个世界上脆弱的人太多了，好像一插过去以后你还来不及笑，人家会觉得为什么余弟兄跟我打招呼，余师母不跟我打招呼了？他那时候还是我女朋友了，就是觉得他为什么不打招呼，那个傲慢无人，对不对所以就有很多人会有这些感觉。所以我问了这个弟兄，弟兄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跟他道歉。所以思想会影响很多东西的那个思想进来，思想是第一个战场。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讲到这个耶稣被卖之前逾越节到的时候，他说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底下加了一个挂号有一个叫英国的老弟兄 Harry Foster 有一本书，他专门讲圣经中的挂号他觉得圣经加个挂号，加一个旁白，加一个 comments 都不是谁加的，随便加的。他是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底下就加了一个挂号。他说那个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你们读这些不会紧张吗？就是你的思想如果没有看好，没有在圣灵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撒旦好像倒垃圾一样，他可以把很多世界的观念、消极的观念、自私的观念、不属神的观念一直丢到我们思想里面来，让我们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还爱不爱我，怀疑说我这个罪 神可能赦免吗？还怀疑说我这个人，你一大堆的东西抽屉可以说丢就丢。他那天好像撒旦来了，把犹大的思想像垃圾桶盖子打开来一样丢了一个下去，把耶稣卖了。那天晚上犹大就出去卖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去思想那些正面的。所以你从早上到晚上稍微过滤一下，稍微带到神的面前，想一想我今天都在想什么。很多的时候都在想一些不该想的，对不对？还看到一个那么漂亮姊妹对自己笑一下，整天都在想 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那叫做梦。人家不小心看到你而已，就算是真的你也要小心，这更危险，对不对？哎呀，我们的思想里面没有看守。所以一个没有城墙，为什么尼希米要重建城墙？我说一个没有城墙的城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来破坏的，一个没有城墙的思想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很多不该有的思想抽屉放进来，底下就造成我的行为，然后就带出了一些很可怕的结果。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而我们为什么会种这个，很多都是从思想就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要美好的这些良善的公义的，保罗讲了这么多，他说这些你们都要去想。所以大卫也劝我们，有了耶和华的律法，有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不枯干，而且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被神话语 来进城来熏陶的人，他整天思想的是神，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讨神喜悦的思想。保罗接下来说，你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你们都要照着去做。这是我佩服保罗的地方。我顶多敢讲到从我身上所听见的，我不敢说所看见的。他说你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要照着去做。这个叫做榜样领导，真的叫做榜样领导。这个不是用话语的，不是用要求的，不是用命令的，他真的自己生活活的，就是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叫神的儿女们要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整天下来卖给世界八个小时呢，有时候是不得已的，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决定不要浪费公司的时间，要让我所有的职业跟我的侍奉是结合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职场是我们最好的门徒训练的工厂，也在我们天然的个性，在神家人家不好意思说你，在公司里面是最好 被神折服，被神训练的地方。要学习顺服，学习团队精神，学习处理压力，学习面对试探，学习去在这里碰到一些 tough situation 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能力来解决。我在上班的时候常常有 很艰难的 project 计划交在我手上，我每次接到新的计划，第一件事情先学习跪在主的面前，把整个计划呈现在他施恩的宝座前。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需要他，因为外在的需要，世界的要求远超过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所以借着祷告学习来经历神。所以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来经历神。所以我所有上过的公司，那时候英文传福音有时候困难，虽然我也跟外国人传福音，但是我只要上过的公司没有一个中国同事我没有跟他传过福音，因为我觉得神把我们摆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也跟弟兄姊妹讲，找工作不要那么可怜兮兮的去好像讨一口饭吃，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尊贵哈。你如果雇了我们基督徒是你们的福气，阿爸们，我来，我把神的祝福带来，我把神的福音带来。这是在我的职场上，当然现在美国很讲究一些的要求哈。在以前在台湾不是这样，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弟兄，他很杰出，他要读医科。那你在当医科的人都知道，你当脑神经外科跟心脏科是最赚钱的，虽然他都只有一个啊。那他去选的牙医不是因为牙齿多可以多赚钱哈， 他说我选牙医是因为我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他就跟你坐这么近，嘴巴张开来你就跟他传，他如果要反驳就在他嘴巴张开。所以他弄 他做牙医，他跟很多人传福音哈。啊，当然你现在在美国，有人可能会不高兴哈，这个美国的规定不可以这样子的了。那他以前就是这样，他一直传福音。那我那次在一个地方参加一个 workshop， 一个弟兄做见证，他是在新加坡当眼科医生的。那眼科医生平常检查视力都是那个圆圈圈缺个口哈，问你是左啊右啊上啊下啊，那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用圣经的经文。信耶稣得永生啊！他叫他念，他就说：“哦，信耶稣得永生啊！”然后完了，他就问说：“真的吗？”他就说：“真的啊！”啊，什么？他就可以跟他传福音啊！所以做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有个小女孩坐电梯，她就贴了一个 label， "Ask me"， 问我，实际上就是说问你什么啊？他说。问我为什么这么喜乐啊，那人家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他说因为我信了耶稣啊，他就传起福音来了哈。啊，所以 你用心，你永远都是宣教工厂，你永远都有机会把福音带给别人。有一次有一个人他重病，他没办法出外传福音，他在家里面，但是他常常写信，他对监狱的犯人特别有负担，监狱事工他自己去不了，他就写信到监狱去，根本不认识的犯人他写信去，告诉他们神爱他们，神爱罪人，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是给人 second chance 的。哇，他常常写信去写信去，有一天监狱的狱长来敲他的门，他说我不仅仅来谢谢你，他说我也请你下次用的信纸用好一点的，这个不容易被眼泪给弄烂掉的。他说那么多的犯人看眼泪掉传下去不久都烂掉了。他说你如果没有好纸张我们愿意买给你。弟兄姊妹，这个爱是没有限制的，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可能有一个最大需要最痛苦的，可能就是你家的孩子，可能就是你的 spouse， 回家去说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是基督，我再说我要跳开行为的层次，在行为的层次里面，价值不是说它没价值，它不是把基督给人，而且它不容易持久，久了我就不行。但是如果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带着基督的爱来看我的 spouse， 看到他所面对的 struggle， 看到他面对的压力，看到他，我就会想了解有什么我可以分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两个人就不是站在那边争啊、埋怨啊、生气了、烦躁了。弟兄姊妹，那个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一点我就很亏欠于师母，因为我常常忙到外面，我都忽略到他这么多的压力。所以我们都要学啊，都要学啊。保罗说：“想有价值的事，做有价值的事，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自己活的都有把握，你觉得每一天值得？你晚上睡觉前你能不能对着你今天说值得？弟兄姊妹，回家试着操练看看。大卫曾经失败过，那么可怕的失败， comfort zone is dangerous zone， 对不对？睡觉睡到平息，日头平息，犯了那么大的罪，神审判他，管教他，洁净他，到了诗篇139篇，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最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个被神悔改、被神恢复、被神医治、被神重建的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他天天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光中，居然敢说叫神来 exam 来 test 他。我想我们很少有人敢讲这个话，这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他希望他的思想蒙神悦纳，他希望他所行的蒙神悦纳。所以诗篇十九篇讲得特别好，他说：愿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他希望我所有的思想啊，我所有的话语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不造就人的话、伤害人的话、消极的话、没有意义的话，不要说。 让我们出来的是感恩，是赞美，是安慰，是扶持，是鼓励。啊，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这个教会满了丰富。当我们带着基督的爱再回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说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可以这个满足。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生活。好，这是第二个讲到做有意义的事。第三个，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句话，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说我已经学会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他也是学会的，他不是天生就会的，他也是学会的。所以我也不是天生说教会这么大的事祷告居然神成就了哈，我们都不敢在主面前骄傲，所有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根本都不会啊。但是基督徒可贵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个上行又上行的人生啊，在基督里长进又长进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他在你里已经学会了，要学会知足，学会能够真的从心里说主啊，有你够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不阿们，真的啊，对左右说哈，有足够了。真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从我们心里面来说，我说让我说不出这句话的那个人事物，让我说不出来说有足够了的原因，常常就是我愁苦的原因。针对他去祷告，针对他 overcome 他，你就发现你被释放了。要学习知足。我们十几年前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信主没有多久，他在中国很聪明的哈，他我不晓得你们中国，他说有几个省的会考他还是冠军呢，他还是状元，非常聪明。他来到美国读了物理博士，那个什么特别的物理，他很聪明。读完博士以后，他觉得这个博士赚钱不多啊，所以他就转去做那个财务投资理财啊，所以他进了一家这个财务管理的公司啊。因为他很聪明啊，他分析能力干嘛，所以他步步高升啊，就公司把很大的资金交给他，好让他去做这种投资管理啊，资金管理啊。我忘了他做了 director 还是什么，爬得很快，结果他就被华尔街挖角。你知道所有做金融的，华尔街是他们的天堂，是他们最想去的，就跟读书的人觉得哈佛 Stanford 是他们想去的，那做金融的都想进华尔街。他被华尔街一个很大的公司，更大的理财公司挖去，然后给他更高的薪水，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资金让他去经营。所以他带着全家飞到纽约去看好学校，看好房子， everything 都 settle。这个家也很可爱的，他有三个孩子，他们这个回家度假的时候到了机场，太太才发现忘了帮先生买票了哈，只帮他自己跟三个孩子买票，所以现在这个家就很多很可爱的故事。但是 anyway 这个他拿到了 offer， 回来都准备好了，跟弟兄姊妹辞职哈，准备说要走了。我记得那次是9月6号还是5号，他在参加我们教会的小组团契聚会，并不是培灵会，只是小组团契聚会。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就在分享的里面，主就对他说话。他你为什么要离开一个属灵的环境去追求世界的东西？难道我给你的不够吗？主只是用很简单的话问他。我不晓得你们听到这个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反应？对一个才出信没有多久的人，你会觉得说，主你为什么不早讲？你现在才说。我都答应 offer 了，我房子也找好了，孩子的学校也看好了，然后我明后天的飞机票也买好了，就要去了。你为什么现在才说？但是那个不安在他里面，这就叫做圣灵恩膏的教训。顺服就得生命啊，你不顺服，你要去面对你自己所拣选的，你种的什么就收的就是什么。他说很奇妙的事情，主就感动他，让他居然有力量。不去了，他就打电话给他们说我不来了。 没想到没有过几天，整个电视新闻都是911世贸 大厦倒闭的消息。他看了以后就打电话给凯尔他的那些老板 VP， 没有一个人接电话，全部死了。他坐在那边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他说神是把我从火里面抽出来。弟兄姊妹，够了，够就够了，好好爱主，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力量用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事情。保罗说，这是我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如何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通通学会自主。你可以把我放在最艰苦的监狱，你可以把我放在地窖，你可以让我没有饭吃，你可以让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我通通都能够说有足够了。你也可以让我处丰富，但是我不会被丰富给败坏。他说我的手总是供应我同人的需要。弟兄姊妹，这个人是真的是基督是一切，他不光是船，他本身就是活。所以我为什么第一天开始讲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腓立比书有一个特别跨时代的信息在这里，把我们的眼目都转到基督的身上。而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一个特别的作者，他不光传这个信息，他本身就是这个信息。有足够了，所以我们的贪要很勇敢的去面对它。到底我什么地方不知足？到底什么地方我有了足，我还要坚持，我非要不可？在主面前放下来，我们就自由了；在主面前放下来，我们就平安了；在主面前放下来，那么久没有的喜乐满足会重新回来，因为我跟主之间重新恢复了那绝对唯一真实的让他居首位。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我们的满足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其实我相信我们 有很多的事情也巴得我们。对不起，我跟你们多借几分钟可以吗？有很多的事情也会巴得我们，就像我跟你们说的， 我自己脸上的瘤，我常常问神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有很多的为什么。直到有一天当遇见神，神说话的时候，我就再也不为我的病担心 worry 埋怨，我知道主爱我。有一次我上班，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的同事，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跟我讲，他说哼，他说如果你的神真的像你所说的是那个全能的神，又是那么爱你的神，那他为什么不医治你？那我就跟他讲这个讲这个，他听不进去。他说只要你的神真的像你说的医治了你，不要说我马上信耶稣，他说我真的马上辞掉工作做传道人。如果他真的是神可以做这些事，我一定撇弃一切，我来信他，我来传扬他。哎呀，我回家就跟神祷告， 你不是说当这个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吗？我说 你意思我只要这样子一下或是点头一下我就好了，那不是天下一下子多这么多传道人吗？我跟你说，你跟神威胁利诱都没有用的。那我有时候虽然不再埋怨了，但是心里总是有那么个困惑，为什么在我有生之年我不能够经历你在我身上一些特别的工作呢？直到有一天，你们听过我的见证，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我一句话，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神。你责备我说，如果我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就算我没有医治你，我还是全能的神。如果我医治你，我是爱你的神，就算我没有医治你，我还是最爱你的神，为你舍命。哇，主一讲完的时候， 我就趴在地上，我就跟主认罪，我就一直流泪跟主认罪。我说主，我把我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需要看得太大，大到一个地步它影响你是怎样的神，大到一个地步让我好像不好意思再讲我的神是全能的神，我的神是爱我的神。我那天跟神认罪，认罪完以后，这个事情整个从我身上出去，我再也不埋怨，再也不强求， 也不会像莱曼一样说你一定要在我患处上摇摇手这样子医治我，我就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就算我终身没有经历到神迹这件事情，好，别的事情上经历过神迹的，就算这件事情上我终身没有经历，主我仍然知道你是最爱我的神，你是全能的神。 从那天开始我安息了。所以我们里面不能满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是要一个东西，坚持一个东西，为什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我就没有啊？弟兄姊妹，不要去求这些啊，不要去在乎这些，要在乎自己跟主啊。所以你看神虽然没有照着 我所说的啪一下子流不见了弄别的方法，结果91年我被神呼召的时候，在手术台上圣灵大浇灌，好，让我里面所有的 worry 所有的担心全部出去，我跟神完全 surrender 了以后，你看我91年到现在，我平常以前三到五年一定要动一次手术的，我91年那次 Dr. Fee 又是刚才 Dr. Fee 他帮我开刀，开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他原封未动的封起来，然后跟于师母说，他说 I'm sorry， 他说你的 husband 是我这一生第一个不能开刀的人，好，一刀都切不下去，他完全找不到下刀的地方，他把我封起来，因为三年后又肿起来。但是也就在我答应神呼召以后到现在，91年到现在是多久？27年，我没有再开过任何刀，我没有吃任何药，没有做任何的东西，每三年就长起来，每三年就长起来。世界上最高名的医生 Stanford 医生带着三个医生帮我开了15个小时以后，三年后还是再长回来，然后最后他们宣告他们不能再开的时候，神就介入了，那我的瘤就越来越往下走。你们如果看过我91年的照片，我还是肿的，虽然没有像88年那么肿，但是至少已经一路下来。所以我96年到南加州来参加一个福音参会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到机场接我的时候满脸惊讶，他说余弟兄你都流到哪里去了哈？我说你怎么看到我流小这么失望的样子他马上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们跟大家都说今天有一个肿瘤的牧师要来传福音了他说我没想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说那我不是更能见证神吗对不对弟兄姊妹，神可以改变我们，所以不要为了跟神有一个过不去的东西把他当神降服下来，你发现我们得到一个最深的满足最后就是我们的能力的问题。好，保罗说他学会了，然后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主耶稣说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你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保罗在这里帮我们补了一句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 我借着那位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 不管是对 God 不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对我们这些人，我从前不能走的路现在可以走了，从前不敢面对的人现在敢去面对了，从前胜不过的试探胜过了，从前没有办法接的责任现在我敢接了，因为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他特别的工作，有他荣耀的工作。虽然买会所碰到困难碰到挑战，我们都起来祷告，我们说那个市政府全力反对我们反对我们我们只有3次公听的机会，律师当场威胁那些 planning committee， 他说你们今天投票如果让他们过的话，因为那些人都被感动得不得了第一次公听就应该可以逐能得胜的，结果律师当场站起来威胁，然后那些人就说那我们今天不能投票，把它延到第二次。会后的时候底下有一个 Saratoga 的退休市长跑来跟我们讲，他说 Santa Clara 的这个律师过界了，他 crossed the boundary， 他说我们可以诉他，他说我愿意帮你们，他说这个 ridiculous 怎么可以这样当众威胁呢，我们说不用，我们说不用谢谢你，我们再回去祷告。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些 planning committee 7个人故意一个人不来，然后3-3让他平手，因为第三次就不是由他们投票了，是由市长跟市议员投票这是 the final saying， 如果他们说不行那我们真的就是白买的如果他们说行那我们就可以进来，这个责任是市长跟市议会做的不是 planning committee 不是都市委员会做的决定。 后来我们才听说当天下午市长跟市议会已经开过会了，决定晚上讲好了，5-2反对我们，不让我们进来。我们这么3-4年走过来，祷告进食所有的工作，那天晚上因为场地很有限，于是我带着弟兄姊妹在外面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坐进来啊。那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见证为什么要进来，我们叫他们不要担心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市政府的fire department 什么 department 就全部各种的人站起来反对我们，好，因为他们不要我们把这块地拿去。所以这些市议员这个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然后看到我们在这里做见证，然后后来有一个神兴起一个几乎眼瞎的老姊�妹起来，时间不够了，只准他2分钟，哇，神界的这个姊妹当场把这些议员骂了一顿，是什么东西厉害的这个权力利益来让你们这些公仆们失去了你们的良心啊！就把他2分钟整整那个 counter 写的整整的2分钟整他下台。哇，我觉得神那天真的就在里面做很奇妙的事，我们弟兄姊妹我也起来做见证，也起来做见证。最后要投票的时候，墙壁上有7个灯，每一个议员都有一个自己的灯，他们在自己的桌上可以按的。就在投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议员说，我有一点话想说，他把麦克风拿过来，他说我来的时候是为了反对你们来的，他说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 I change my mind， 我决定支持你们。哇，另外一个议员也把他接过去，他说我也一样，我来是反对的，我真的是反对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不需要来这里。他说我们整个 city 欢迎你们， but not this place， 但是不是这个地方。他说但是我今天听了你们讲的，我决定改变了， 我欢迎你们。就这样子下来以后投票，5个绿灯2个红灯过了，反过来，哇，全场欢呼，弟兄姊妹流泪，都说从前风闻有神，真的是在祷告的里面为神执掌权柄祷告了这么久，神在最后的 moment， 真的就是最后的 moment， 神一下子把它整个转过来。然后过了2个礼拜，市议会要再一次开公听会，这是最后一次投票，可以反悔上次的，或是如果再通过就变成市议会永远永远的一个 document， 一个 record。 他们那天晚上7-0全部绿灯，然后完了以后他们接着投票，从此以后不准任何的教会宗教团体把这种 warehouse 改成 religious。 弟兄姊妹，神的全能，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哭，他觉得从前对神的认识都是风闻，神把我们带到战场，带到风浪里面，让我们认识说，这到底是谁，对不对？马可福音第4章跟马太福音第8章，他们在风浪里面，哎呀，自己那个把船都要淹没了，主耶稣在后面睡觉，他们把耶稣摇起来，他说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耶稣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那天门徒们有一个惊叹说，这到底是谁，请问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耶稣是谁？早就知道了，跟耶稣这么多时间，耶稣行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迦南以水变酒的神迹，圣经上又告诉我们他在犹太地又行了其他的神迹，这些人都是跟过耶稣，听过耶稣，亲眼看过耶稣行神迹的。那一天他们居然有一个惊叹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了。弟兄姊妹，那叫做信心经历认识的跨越，神把我们带到战场，发现我们打不了这个仗，神把我们带到风浪，发现这个风浪我控制不了，我照我的聪明才干智力我通通没办法控制。这些都是 professional 渔夫，他们刚开始没想要叫耶稣，他想耶稣只会讲道让他睡好了，哪里晓得怎么搞都搞不住，他只好把耶稣摇起来。那天他们对耶稣产生的第一手的认识。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打这场仗，我们也会为你们祷告，来经历真的是我们的神到底是谁。以赛亚书51章说，你是谁，你们反过来问我们，责备神的百姓，你是谁竟然怕那必死的人，怕那必要变为草的世人，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 这句话你可以用在你个人的难处、家庭的难处、职场的难处、教会的难处。你是谁？怎么会怕必死的人，他怕要变成草的世人，而里面却居然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希望主让我们从这四个角度看见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替主掌权。摩西在山上什么时候举手，约书亚在底下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真实的信心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我后来多加了一句话，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为什么？当摩西举手的时候，约书亚就得胜。当摩西实在累得举不了了，刚刚我们为着弟兄祷告的时候举那么久，你们累不累？所以有没有人偷偷放下来了？才那么几分钟都酸了，对不对？摩西80岁的老人家，而且是举的杖，那个权柄的杖，真的是累。亚伦护我扶着他，因为知道不能放下来，不能停止祷告。地上的胜败是从隐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决定的。摩西举手，约书亚就得胜；摩西手垂，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祷告没关系，我跟你讲，不祷告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你孩子软弱败坏，家庭出问题，公司出问题，教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事，祷告是绝对不能少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替神执掌权柄，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来遇见神，经历神，让神的全能、神的恩典、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他百姓中间，然后去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想该应该想的有价值的事，做有价值的事，学习享受主，常常去亲近神，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真的真的有主够了。而最后我们一起来经历，在我里面正在运行的、正在加我力量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们来唱因他活着好不好，我能面对明天。我们先低头，我们有个祷告。在我祷告以前，我完全不知道今天在你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人还没有信耶稣，还只是所谓的福音朋友。我们这几天虽然是信息都是针对基督徒所讲的基督是一切，那其实也是更是为着尤其你还没有接受他做你生命、做救主的人。所以我就在这里靠着主的恩典，也奉着主的名对你有一个请求、有一个邀请。你愿不愿意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向神表达，借着把手举起来说，耶稣，我也愿意认识你，我也愿意接受你，不仅做我的救主，也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一切，成为我的标杆，成为我的满足。如果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请你在位置上不要管别人，把手举起来好吗？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谢主。一个、两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管别人，三位，还有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福音朋友，我对你们发出这样子诚恳的请求，不要再自己回去苦苦挣扎，接受耶稣，让你整个人生、生命被改变。举过的请放下。还有没有别人？我最后问一次了，还有没有？后面又一位。感谢神，感谢神。主耶稣啊，我们为着这四位举手的，我们特别感谢您，照着你所应许的，你用宝血洗净他们。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他们的里面。主啊，你成为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生活，你一辈子一生来引领他们。主啊，希望他们在教会的里面找到属灵的家，能够有人帮助他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一起在你的家中成长，一起在你的家中我们来荣耀你的名。主，孩子在这里也特别为着在座所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堂聚会，主，我们都是在侍奉你。虽然聚会会结束，你的同在不会结束，虽然聚会会结束，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使命也永远不会改变。主啊，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的工厂去，我们都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主，我们在这里更是要赞美你，因你活着，我们不再惧怕明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我们的未来。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在这里所有的领袖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我们站起来唱哈。姊妹，我们带着信心，带着把握来唱，比刚刚的速度几乎要加一倍，好不好？我们喜乐的、勇敢的向宇宙宣告：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啊，来，我们轻快一点。
因他活着。